老剑客上淮山，绰号山药蛋。你要听这名，看他的长相，那是人不出众，貌不惊人，但是他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走千家过百户，对消息是最灵通不过。他听完了徐良诉说经过，上淮山长叹了一声，哎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，这也难怪。要说怪，就是我们事先没做好准备。拿你刚才介绍的，好不容易冲进四象金灯阵，登上五行昆仑绝命台，胜利就在眼前了，结果出事儿，这不是事先没有估计到吗？再者说了，白云剑客夏侯仁在椅子上捆着，他使的不是绳子，使的是一种特殊的铁链，宝刀宝剑都剁不动。这铁链你要不把它砍折了，怎么能把人救出来？现在就得想办法，什么样的宝刀宝刃能把这铁链给剁折，然后才能打阵。另外，它里边弓箭那么多，我这一打听，大部分的人都吃过这亏。我们也是肉人呐，不管是什么剑客，也怕那弓箭呐。那怎么应当防备防备呢？咱事先也得做好准备，吸收这些教训，而后再破阵也不为迟晚呐。长发道雪珠莲在旁边坐着，老剑客闻听，突然想起件事来，无量天尊。上老剑客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、啊，我想起件事来。哦，大伙儿都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雪珠莲。那位说什么事儿？这话十年了，十年前呢、啊。雪珠莲从冰山北极岛到东海小蓬莱来看三弟武圣人于和，这于和呀正忙的时候，把外边道装全款掉了，系着个大围裙。雪珠莲认为他练什么丹药，结果不是，他正在打造一对兵器。于和跟雪珠莲说，二师兄啊，我这对兵器要打造好了，天下无敌。你看亲师兄弟无话不谈，雪珠莲就问呢，什么兵器？什么宝刀？什么宝剑？宝刀不是，刀剑不奇怪，现在我还没给起名字呢，初步拟定这名字最好叫双龙飞索。雪珠莲就问，什么叫双龙飞索？武圣人就说，二师兄，这还不明白吗？就是两条锁链，您住几天我就能打造好。后来打造好了，用金水走了16遍，这两条金锁是夺人的耳目，粗细呀、啊、就像筷子那么粗，每根1丈4尺长。武圣人于和就说，二师兄，不信您拉了试试，凭您的能耐，你要能把这锁链拉折了，算你有功夫。雪珠莲说，不见得吧，这么细的链子我拉不折，那您试试吧。哎，雪珠莲呢，连拽了3次真没拉断。后来老剑客有点挂道劲，使出天花宝盖昆仑闭气功，哎，也没拉动。哎，这玩意儿真结实啊， 于和就说，我打造这东西第九次这才成功，不但说人拉不断，宝刀宝剑也伤不了他，不信您找宝家伙来剁剁看看。后来果然试验过多次也没砍动，于和就吹，我为什么打造两条铁链呢？这是我的兵器，不用的时候缠在腰里头，用的时候抖了开，头前挂什么头都行，挂飞抓，挂槊，哎，挂什么都可以，使用相当方便。可说完这话呀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十年了。雪珠莲把这事儿都忘得死死的。方才听山药蛋这么一提醒，哎呀，雪珠莲猛醒，说捆白云剑和夏侯人的链子能不能是双龙飞锁呀？不然的话为什么宝刀宝剑伤不动？但是同时他又想到了，他跟武圣于和在谈话的时候问过，说什么东西也伤不了他吗？于和乐了，要伤也有，除了我自己，咱老师给我留个纪念，你知道吗？叫碧血鸳鸯剑，非碧血鸳鸯剑能把它破了，别的什么也破不了。鱼肠剑快不快？那不是对症下药也白扯。什么龟灵七宝啊，白鹤剑的刘彩虹啊，你就什么家伙也好，你也碰不动它。除了我自己，那口碧血鸳鸯剑。这回雪珠莲把这话也想起来了，是啊，当时长发道人把十年前的经过跟众人一讲，大伙这心呢才亮堂了。要这么说，解救夏侯人有希望了，能把碧血鸳鸯剑弄得手，就能把铁锁给斩落，那就救得了夏侯人呢。随之而来的，大伙又赌上心了，那宝剑是武圣于和的，肯定在他身上佩戴着，谁有办法把宝剑得到手啊？你还能跟他商量，你把宝剑借给我，我去救夏侯人，那不是笑话吗？看来这个事儿啊还是挺难解决。上淮山手捻虚髯，晃着脑袋，我看这样吧，什么事儿啊都不能看得太死了，要想这事儿难，那难起来没头，莫不如咱就大胆一试。我梁子，我出个馊吧主意啊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大伙都知道山药蛋主意多，全问您说嘛，有什么好办法？我看这样，今天呢，咱们不打针，明天也不打针，咱们后天打。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呢？别闲着，大伙齐动手啊，想办法先制作藤甲。什么叫藤甲呀？就是用藤子，用猪皮编造甲胄，每人一副，破阵的时候用它护身，能避住弓弩，不然的话这肉人谁架得住射呀？无论如何，在两天之内把这藤甲制造完。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别闲着，想办法把碧血鸳鸯剑的事儿查清，究竟这口宝剑是在武圣人于和身上佩戴的，是放在什么地方。三天之后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一路照样打阵，不过呢，这可是假的，虚张声势， 给他们制造的印象是非要破阵不可，把他们的人全吸引到大阵上去。另一部分人进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前去盗剑，把剑盗的时候两路合而为一，再攻打这座大阵，解救夏侯人。哎呀，我想的不太成熟啊，你们看看怎么样。徐良的脑袋反应多快，高，看来上回山老剑客果然有好主意，大家全同意了。后来把这马家店掌柜的给找来了，双钩大将马宝成，原来那是昆明镖局的总镖师，跟开封府众人处的不外，大伙有什么事也不背着他。把他找来之后，徐良就提出来，能不能麻烦您给弄几车藤条珠片，我们打算制造藤甲。马宝成就明白了，哦，是不是防备弓箭的？对，我说徐三将军，这事儿您交给我了，你们腾下手来干别的，得用多少吧，您说吧，到时候我交成货给你们编造好了。哎呀，大伙一听那太好了，一查点人数怎么也得300副。好嘞，几天用货吧，最好不超过2天，1天半我就交货。你人多好干活啊，在南省找竹子那费什么劲儿，就这藤子是费点劲儿，但是人多撒出去也不难搜集。这件事就交给马宝成了，他怎么制造藤甲咱不必说。第二件事，探碧血鸳鸯剑落在什么地方，这可是个难事。那东海小鹏来碧霞宫，猫猫脑袋就一个呀，谁敢去？要没两下子行吗？这件事情上淮山老剑客是自报奋勇，那我提的我就去办。老头当天晚上就起了身，大伙的心提的嗓子眼儿，一直等到第二天掌灯的时候，上淮山回来了。等这圆球帮灯从房上轱辘下来，大伙这心才放下。房叔安跑过去把他手拉住了，你问老人家，我这弄不清楚您这是魂灵啊还是真人。废话，你他才魂灵呢，我寻思您归位了呢，快点进屋跟大伙说说。上淮山一进屋，先饱饱的喝了顿水，然后把嘴擦了擦。好险好险呐，舒安说的不假，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3圈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怎么样？探明白了，也该着我走时去。武商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都在大阵里边，没在碧霞宫，看家的就一个人，就是那个黄风剑客。听说他是武圣于和驾前8大护法之一，那么大的碧霞宫，我上哪儿查去？我就得从他嘴里问供啊。后来我用点穴之法把黄风剑客给点住，把他背到没人的地方，穴道给他破了，讲清了城破厉害。哎，您别提，这人真不错，后来还掉了眼泪了。他说他也反对他们武圣人干这种事儿，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。但是他是护法之一，也不忍心抛弃武圣。 但是呢又不想跟他们跑到底。后来啊就把这实情告诉我了，碧血鸳鸯剑武圣人于何没佩戴，就在碧霞宫搁着，地点叫紫竹轩。紫竹轩呢就是武圣人读书的地方，那里边有消息埋伏在那儿搁着呢，他也是怕被咱们人给偷来。这不黄蜂剑客还给我画了张草图，我本想动手掏剑，可武圣于和和金灯大剑回来了，我没敢造次，这才回来给你们送信。山药蛋说完把这张草图往桌上一铺，你看这个事儿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雪珠莲呢，因为他跟武圣人是亲师兄弟，过去经常到碧霞宫来，碧霞宫修建的情况有什么埋伏他都知道。他一看不错，这个方位是紫竹轩，哦，搁到二层楼上，明白了，这里边有三环套月的埋伏。可见山药蛋这一趟没白去呀，大家是十分感谢。这阵马掌柜的来了，找徐良，300副藤甲已经全造完毕，你们去收货吧。蒋平、白云瑞到外边一看，果然全制造完毕了。这玩意儿把头盔戴上，把甲披上，一般的弓箭是不能伤身的，每人一套，这可就保险的多的多了。后来把藤甲发下去，自己的自己保管。这就过了3天了，大家心如火焚呐、啊。那白云剑的夏侯人还在里头压着呢，他心里是什么滋味？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万一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改变了主意，把他杀了怎么办？咱不白费劲儿了吗？况且掐手指头一算，打赌击掌是10天的光景，现在过去7天了，再不能耽搁了。众人推举白眼眉徐良要2打4向金灯阵。当然这次打跟头一次不一样，这次是虚张声势，派的人更多，仍然兵分四路，带着灯球火把量子游松，每一路增加了几十个人，跟着摇旗呐喊。另一小部分人赶奔紫竹轩，去到碧血剑。谁去呀？人们都料好了，这个事儿可不能马虎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得选拔有能力的人。头一个长发道人雪珠莲，一旦被人家发现了就得动武，想要能对付得了的，能是武圣人于和对手的，那就是雪珠莲，因此他得去。那雪珠莲这一去，他那几个徒弟不放心，霹雳狂风、水上福州诸葛元英、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、飞飞上人诸葛随、古墓大剑邹瑞、邹化昌，这四位得保护师傅，他们就占去了5个人。寒江孤雁上云凤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、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也要跟着。那个道宝剑的目的是救大师兄啊，我们能看着不管吗？因此这三位非跟着不可，别人都好办，就是这小剑魔不好办，他现在是伤啊，10成好了8成，按理说还需要调养，起码10天之内不能活动，但谁劝也劝不了。白衣子说的清楚，你们要把我搁在家里头不让我出去，我就抹脖子。大家为什么？为救我大师兄，我是他师弟， 我邓眼在家里边坐着，那能行吗？非跟着不可。大伙一看，跟着跟着吧。好在这么多人呢，这就凑了八位。山药旦上淮山是向导，他去过一次陛下宫，比较轻车路熟，所以他得跟着，这就九个人。西伯大脑的房叔安也非要跟着。房叔安说，咱干脆凑个整，咱来个十老闹陛下宫，我也来算你老。再跟你说呢，大伙万一有想不起来的事儿呢，我还能给大伙提提醒。众人一听啊，太对了，你看房叔安没能耐啊，哪回还都死不了，还净办大事了，因此也就同意了。这两路分兵规定好了，一比如说房叔安他们这十老进东海小鹏来陛下宫盗宝剑非常顺利，按着这张图到紫竹轩宝剑到手便回马吉殿，马上取路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。那么徐良岭这伙人打阵呢，从虚的就变成实的了，从假打就变成真打，两路合兵争取天亮以前大破四象金灯阵，救出白云剑和夏侯人。比如说盗宝剑不顺利，遇上麻烦了，或者倒霉遇上危险了，那么徐良他就把全部人马撤回来，保存一定的实力。这十老不管剩下谁都回到马吉殿送信，然后再想下一步的办法。要不说呢，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未料胜先料败呀。有上次的沉痛教训，大伙儿心有余悸。书说简短，两路分兵是开始行动。安下徐良、白云瑞，率四路人马攻打四象金灯阵不提，单说这石老，这马宝成给准备的船，石老上了船了，正好是定更之后啊。今天晚上天是漆黑漆黑的，出去几步，对面不见人。哎，越这种天越便于行动啊。这只船在风浪之中赶奔小蓬莱，离远处看见灯光了，雪珠连皮放弃船别要了，船目边大，声音大，容易被人发现，干脆咱们趁入水底，从水底到达岸边。大家同意，全换好了水师依靠，打发水手把船撑回去了。这些人到了水中之后，人家都有两下子，要讲究水性最次的是房叔安，大脑袋心里没有底儿，跟上淮山商议，我说老剑哥，您得拽着我点儿，最好背着我点儿啊，我撑的我还得背着你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我怕为了我耽误了大事，我这水性不在250以上，不在250以下，正好250啊。你要说打个水袍了，平常的游一游那行，在关键时刻我就玩不转了。孩子你放心，你就交给我了啊，遇上事儿我给你保着险。哎呀，我多谢老剑客。就这样他们散开，赶奔岸边。眼看快到岸上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，谁，水里的是谁呀、啊、哎呦，可把大伙吓坏。大伙心说，这么黑的天我们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怎么暴露的？不管真与假，大伙一想得潜入水底。这房叔安不行啊，他不会闭气。哎，我老剑客， 这磨可玩不转的，我这也往里头灌水。上淮山一想，谁让你跟着来了的？你真耽误事儿。老头也不听他这套了，抓他脚脖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沉下去了。你说方川把大嘴一咧，这顿喝吧，灌了个大肚子，嫩嫩呐。最后，霹雳狂风，水上浮舟，从水底上来了，把头露出来，就听岸上那说话。我说你咋呼什么？怎么不咋呼呢？还金灯大剑怎么交代的？隔一会儿就得喊两嗓子。你说那差官队能完得了吗？你知谁进小蓬莱呀？这叫诈语。算了算了，你吵着连我都害怕，真不真假不假的。哦，诸葛元英一听上了当了，闹了半天这是诈语，什么没看着，瞎咋呼。诸葛元英二次潜入水底，一拽大伙，众人明白了，陆续浮出水面，不敢走正面，从旁边弃水登岸。再看房栓乐子大了，大肚嫩嫩，失去知觉。上淮山一乐，没事，我现在就抢救。最后把老方肚子里的水给控出来了，他没鼻子，正好这小窟窿滋滋滋往外冒水。好半天老方才缓过这口气儿呢。我说老剑哥，你损套了你。我说你怎么愣惯活人？别吵吵，我不惯你，咱岂不就暴露了？说完了，现在我们已登岸了，正在这关键时刻呀，能不能道出碧血鸳鸯剑，就在此一举。